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五讲，眼中良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至四十九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至七节。普杰西牧师，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二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这里有一篇报道，这样写的：对眼下加利福尼亚州兰卡斯特的蒙塔维斯塔小学里正在发生的如此惊人的假冒伪善，你只能摇头。这群学生还能比这更睁眼瞎吗？三年级的一群学生在那里讥笑班上一位叫杰瑞的男生，他喜欢把课间休息时间全花在找小虫子上，他们管他叫怪人。可你们自己又如何呢？你们晚上睡觉把灯开着，以为妖怪是真的，却在那里讥笑杰瑞用放大镜找到虫子蚯蚓，还给他们起名字。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有人对这些小小假冒为善的大喝一声，别因为杰瑞伤心地发现一只死螳螂在那里伤心时讥笑他，除非你不想再见到这位充满想象力的朋友。地下会众笑。是啊，这是有点可笑，简直有点喜剧性的了。然而我们在成人世界里也同样司空见惯，在今天的文化里仍然还有几样罪。注：普牧师当然是指美国社会已经和100年前甚至50年前基督教是社会主流的时代大不一样了，假冒为善就是其中之一。不仅是在基督教圈子里，在整个社会里都一样，人人都指责假冒为善。新闻媒介里有数不清的报道文章批评某某人假冒为善，比方说基督教保守派当年大骂克林顿总统假冒为善，然而今天的这任总统竞选时，大多数人明知川普也有同样的罪，但都投了他的票。为什么？为什么国会两党之间都有道德标准，总是清楚地看到对方的假冒为善，而不是自己一方？即使自己一方被人抓住把柄，也常常辩解说他的确做了，但和你们那一边的人比起来要轻多了。事实是我们周围到处可见假冒为善，尤其是今天24小时的新闻广播、互联网、推特、采访、讨论等等等等，都是假冒为善的温床。只要你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媒体上大声发表言论，马上就有人把你的牢底揭开，你的假冒为善顿时暴露无遗。当然，暴露最多的、遭批评最多的是基督教假冒为善。有多少因为教会和教会里的人假冒为善而远离基督教？有意思的是，耶稣特意指出假冒为善不仅是在路加福音这里，他在其他地方也常常提到假冒为善的可恶之处。问题是我们总是认为指出假冒为善都是指向别人而不是指向自己。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的这段经文。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六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基督的这段教导的是警告我们不要去挑别人眼里的刺，因为我们总是倾向于着别人的毛病。这不正是眼下人们的光景吗？如果不是表现在外面，至少的在心里这样想。耶稣之所以提到论断，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很喜欢论断别人。这也是我们人的本性之一。我们被造，从一定角度上说，100%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又要求别人做到。罗马书第一章声明，上帝的律法刻在每个人心里。我们都倾向公平，能够分辨对错，也寻求伸张公义。但我们还有一个倾向，那就是在人面前隐藏自己。这正是耶稣在这里所指出的。我们之所以想隐藏自己，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知道自己违背了律法。耶稣用假冒为善来描述人的光景。我们大家都知道，假冒为善是个希腊字，意思是戴假面具的演员，他来自希腊的舞台剧。很多剧院门口都画着面具。 因为当时的演员不像今天的演员可以随时哭笑，所以他们就戴上面具。基督说，我们的正常态度就是假冒为善，我们戴上面具让世界只能看到外表而不是里面。假如我们没有什么要隐藏，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戴面具，对吗？大家都知道的律法，我们自己不遵守，但却要求别人遵守，于是我们就成为假冒为善的。我们喜欢找到别人的错误，把我们自己藏在他们后面，或者和他们比较，显得我们没那么糟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站在自己人的一边，政治上的反对党，我们的一队或者我们的一族，不但把对方的毛病暴露出来，还要加以夸大。乔纳森·凯这样写道，丑闻起到一种很好的娱乐作用，人们可以藐视当事者，在道德上感到自己高人一等。藐视别人还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分享。别人道德上的堕落是大家最喜欢传闲话的话题。耶稣接着说，为什么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假冒为善在别人眼里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我们自己却看不到。比方说，某个政客及当官的要求你税后还要交钱给政府，而他或他自己却被查出报税时欺骗，于是我们就会感到气愤，同时也有一种满足感，因为他们要求的连他们自己也做不到。或者某位牧师在讲台上批评指责奸淫罪，但他自己却在背后犯奸淫罪，也是典型的假冒为善。我在2000年的房贷危机中曾收到我家房贷的大通银行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还附了一段视频。大通银行总裁在视频里告诉我说，按时付房贷是我的道德责任，因为我在签合约时已经应许一定会按时付房贷。有意思的是，那天早上我正好读到一篇报道，说大通银行刚宣布对他们拥有的3000多栋房子不再履行债务责任。这就是说，你们消费者必须履行你们的责任，但我们银行不必。这不是假冒为善吗？事实上，这种假冒为善在外面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么听听你自己的孩子的反应就知道。我说的孩子不是小孩子，而是长大的已经懂得很多事情的孩子。我家的几个孩子小时候以为我什么都能，佩服得不得了。现在大了，我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听到的竟然就是我自己说话的方式甚至声音。很显然，很多都是错的，但以前我自己却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人人都能看得出来的假冒为善，只要假冒为善者自己看不出来？我们不仅是假冒为善，基督说我们是瞎子，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乔纳森·凯在上述的文章里还写道，跨文化研究给我们的建议是，我们都是假冒为善的。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家把那些使得我们瞎眼看不见自己眼中梁木的原因分析出来，他们得出的结论应用在道德观念上的确令人担忧，因为它直接向我们的道德标准挑战。证明人的自私或者别人看不见时，人们会欺骗。这样的调查结果当然是很明了的，然而不明了的是被调查者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是有道德的好人。他们说，我真的相信即使是我欺骗的时候也是有良好动机正当原因的，因为我是个好人。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说谎的，我当然能看出其他说谎的人。希伯来书作者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起来。也就是说，罪用说服我们，使我们不感到自己在犯罪来欺骗我们。所以这不是初级的假冒为善，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不应该做的。很悲惨的是，我们用各种方式欺骗自己，以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而同时连别人最小的一点罪都不放过。有位做专栏作者这样写，罪的确是迷惑人的，最迷惑的首先是谁？我很容易就能找出周围人的罪，但若有人指出 我的罪时，就会让我大吃一惊。罪100%地迷惑、欺骗每一个阅读这篇文章的人。属灵的眼瞎不同于身体上的眼瞎，你若知道自己眼瞎，就会找到弥补方式。但属灵上眼瞎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眼瞎视而不见，自以为看得清楚，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看得清楚。问题是，第一，你知道自己是个假冒为善的人吗？第二，你知道自己能合格地回答这个问题，评价自己吗？有人说，永远不要问你的家庭成员，他们心里是怎么看待你的。因为说真话，这个负担对他们来说太重。假如他们诚实地说出来，对你来说，这个负担也太重。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真的。但为什么我们很难忍受，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因为我们一生都在那里隐藏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在隐藏自己。我们的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假冒为善的。我们的本性就倾向于指责别人假冒为善，而不承认自己更是假冒为善。基督鼓励我们去做的基础是什么？是恩典怜悯，是如何量给人。我们若饶恕别人，神就饶恕我们。我们怎样论断人，也将怎样被论断。注：这里的英文用的 judge 一词，可以是论断，也可以是审判。这里的假设是，审判来的时候，你将被审判；如果定罪来临，你将被定罪。如果说有谁需要饶恕，那么你就需要饶恕。基督的观念很清楚，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既然你有罪，那么就要小心怎样与人打交道。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经文很难。我们知道，约翰福音3:16是正本圣经里最著名的一句经文。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是今天最流行的一句经文。我们以为绝对不要论断批评别人，但问题是自己眼瞎看不见。因此，我们身上的问题必须有别人来指出。论断。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是如何量别人。有时候，我们与别人之间必须彼此面对面的对付我们的或别人的问题，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当我们在基督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开始。首先，你应当认识到审判是要来的，因此必须有谨慎。如果你把公平作为标准，你就当小心，别忘了你被论断审判的时候。耶稣说，我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知道自己是被定罪的，但你不知道你被定罪有多严重。我们指责别人的错误，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因此，我们对别人的严格要求，咬住不放是想要显出自己的正确。答案很简单，你要么言行思想都公义无瑕疵，但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另外一条出路是，考虑别人的时候，别忘了把自己也放进去。基督给了我们新的标准，我们首先应该判断衡量一下自己，知道自己是被审判、被定罪、需要怜悯的人，也要认清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在他以外的，肯定要受审判、被定罪，但在他里面的，将蒙受怜悯、饶恕、不被定罪，并且被称为义人，这都是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他的眼里没有哪怕是最微小的刺或者罪的黏污，但他受到审判，没有饶恕，没有怜悯，而是替你承受了最全面、最可怕的公义审判。这是你我根本无法想象的审判。你我若受审判，也只限于身体上的痛苦，但基督为我们所受的审判，是来自在永恒中爱他的父神的真正愤怒。如果我们知道了自己应受审判，我们必须看到死在十字架上的本应是我们。如果我们看清这一点，那么我们真的会看到自己是多么可怕，停止对别人进行可怕的论断。有多少次你对这个世界的现状连连摇头叹息，又有多少次你对自己这样连连摇头叹息。根据这段经文，如果在这样的衡量中失去了平衡，那么是我们失去了平衡。我们不应该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做，而是说，我理解，我自己也能够这样做的。你只要清楚你所做的一半，不晓得你所做的另一半，你就能对别人产生更多的同情，因为我们也同样问题，也是同样的瞎眼。当你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做的时候， 应当知道他们不知道，就像你不知道自己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是这样，哪怕是你身边最亲的人告诉过你，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基督对你实在是很有耐心，这也是他要求我们对待他人、论断他人时应有的态度。我们可以直接找那些我们的确很担心的人当面交谈，因为我们不想让他们在错误的路上继续走下去。既然基督接纳了我们，既然我们是出于爱对付，我们或许可以在那个方面帮助对方。说到底，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是不存在的。我们都是假冒为善的。同时，也没有好人坏人，只有坏人和被基督施怜悯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某人表现出他的真正面目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太惊讶。因为福音让我们开始看清自己的真正光景和身份，也让我们可以以一副不同的眼镜看待别人，一副怜悯的眼镜，使我们以基督对我们怜悯般的接近他人，并且愿意引领他们来到基督面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餐，我们又来到这张桌子前。使徒保罗说，我们如此行事宣告基督的死，不仅承认他死了，也承认他是为我们而死。我们来参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圣餐。来参与的人都知道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就是领圣餐的合格条件。从一定角度上说，你是因为假冒为善才来到这里，所以你们大家都是合格的。上个礼拜我们和家人聚在一起，在此中间，我告诉太太自己遇到非常烦人的事。等我走了之后，其中一位对我太太说，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这样说过话。第二天，我太太把这件事告诉我。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事啊。同时后悔自己不应该对她那么说。最令感到被定罪的是，我欺骗了这位亲属整整25年之久。显然牧师指的是和他丈母娘家的人聚集，以为我从来不会对我太太这样说话。基督来到这张桌子上，来就近具有这般伪装能力的，甚至连自己都不承认的罪人。我们需要的是信靠基督，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不知道自己是个多么可怕的罪人。基督应许你说，他仍然喂养你，向你提供你最最需要的。你需要来自天上的礼物，你需要耶稣基督自己，这就是今天他向你白白的无条件的提供，好叫你可以到世界上去，改变成你救主的模样。这并不是说你和别人不会再发生冲突，而是如何冲突，不是不再论断，而是完全不同的论断方式，不再是高高在上帝，而是和对方面对面地，同为客旅的冲突，向他们提供他们最需要的，那就是基督耶稣。这张桌子是为以心理诚实信靠基督的，已经加入他的教会的，受过洗的，成为宣讲他福音的教会成员的人设立的。若这是你，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领圣餐。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是人坚固保障，是人将来希望，是人居所地狱捆绑，是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 正是大江流水，浪淘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